张昭仲等四个人来到了迷城之外，他们看到了那座玉峰山。迷城这个地方道路崎岖，而且岔道特多呀。不过呢，这个地方地上撒满了很多的狼粪，于是他们就顺着这个狼粪的踪迹走到了白玉峰的山前。到了白玉峰的山前了，他抬头往上一看，正好就看见陈家洛挖开的那个洞门了。张昭仲说，哎，看见没有，这个白玉峰上边感情还有门，要有门说明可以走进去。这四个小子就开始往上爬了。那么此时此刻，陈家洛呢，陈家洛还在这个白玉峰这山的肚子里头呢。陈家洛这个时候他睡到半夜的时候啊，已经是精力恢复了。半夜一线月光从山缝中照进来了，陈家洛醒了，借着月光他见霍青桐和香香公主斜倚在白玉椅上沉沉入睡，静夜之中微微的可以听见两个人的鼻息之声，这石室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这清香好像百花的香气。其实呢，这香气就是从香香公主的身上传出来的。此时的陈家洛思潮起伏，不知道这山峰外头的狼群现在是什么样子了，自己三个人能不能脱险，脱险之后那个皇上哥哥又不知道能不能确守自己的盟言，把这满洲胡虏逐出关内。这个时候他忽听见香香公主轻轻地叹了口气，虽然是叹气，但是有一种喜悦之情。陈家洛心想，哎呀，他现在身处险境还如此安心，这是什么原因呢？自然啦，是因为他非常相信我，他相信我能够把他带出险境，而且终生对他都进行呵护爱惜。陈家洛在这坐着，瞅着这两个女子，他心里边在想，哎呀，我面前在这安睡的是两名美女啊，我的心中我到底爱的是谁呢？嗯，这个念头这些天来没有一时一刻不在他心头萦绕着。他忽然在想，那么到底谁是真正的爱我呢？如果说我要死了，卡斯利一定不会活，霍青桐他能活下去，他不会跟着我死。不过呢，这并不是说卡斯利爱我爱的就更多，我跟那胡伦四兄弟比武的功夫，霍青桐那是忧心如焚，极力的劝阻我，对我是十分爱惜呀。他妹妹呢却不在乎，就是因为他妹妹深信我一定能胜。那天遇上张昭仲，他笑吟吟的告诉我，把这人打倒了咱们一块走，他以为我一动手就能把他打倒，他把我当成了天底下本事最大的人了。要是我和霍青桐好喽，这卡斯利一定会因为伤心而死啊。她是这么一个心地纯良的姑娘，难道说我不能爱惜她吗？嗯，这陈家洛想到这儿又是一阵心酸，他自己又想，我们相互之间已经是说得清清楚楚了，他爱我，我也爱他，对霍青桐呢， 我可从来没有说过霍青桐是这样的能干，我非常敬重他，甚至于有点怕他。他不论是让我干什么，我都会去做的。可是卡斯利呢？卡斯利要让我干什么，我能去做吗？他就是让我去死，我也能够高高兴兴的为他去死。那么我不爱霍青桐吗？我到底爱谁？实在我自己也说不明白了，人的感情怎么会这么复杂？怎么自己对自己都说不清楚？嗯，霍青桐聪明能干，对我又是情深爱重，他吐血生病，差一点失身丧命，那是为了什么？不都是为了我吗？一个是可敬可感，一个是可亲可爱，哎呀，真是难分轻重啊。这个时候月光渐渐地照射到了霍青桐的脸上，陈家洛见他玉容憔悴，在月光下更显得苍白，心想虽然我们相互从来没有倾吐过真情，虽然我刚刚对他倾心，立即就因为那个女扮男装的李元芷给我打乱了，使我的心情有变，但是我万里奔波赶来报信，不就是为了爱他吗？他增短剑给我，难道只是为了报答我的还京之德吗？尽管我们没说过一个字儿，可是这与倾诉了千言万语又有什么分别？要想日后光复汉业，不知有多少繁杂的事情需要他帮着给我出谋献策呀，他的谋略胜过我的七哥呀，如果有他的帮助，肯定我会获益良多。不过哎呀，难道我心底深处是不喜欢他太能干吗？啊，是我敬他多于爱他，我这内心里边说实在的还真有点怕他。想到这儿的功夫，这陈家洛心里边一惊，在那轻轻的自言自语：陈家洛呀，陈家洛呀，你这个心眼多小啊，哎，你是不是个小心眼啊？你不像个男子汉呢。又过了半个多时辰，这个月光缓缓地移到了香香公主的身上。陈家洛心中在说呀，和这个卡斯利在一起，我只有欢喜，欢喜还是欢喜。又想当年在西湖三潭映月和那个李元芷动手之后，我已经明明白白地知道她这个女子，可此后我对卡斯利情深意重，只有情不自禁的狂喜，从没有想到过这有负于霍青桐。我怎么没想到这个事儿？陈家洛，你负心，你是个无义之人，你是个薄情郎，你见异思迁，你就是这么一个人，你不要为自己的薄德而开脱。想到这儿，他差点给自己来一嘴巴子，但是他冷静下来，睁大了眼睛，抬头往上一瞧，头顶上的一线天光过了很久很久，这月光已经慢慢的隐去了，再待一会儿的功夫，一根日光斜照，室中更亮了。香香公主打了个哈欠醒了，睁开一半眼睛向他看了看，冲他嫣然一笑。可就这一笑， 那个小脸就好像一朵初开的小花一样。他缓缓地坐起身来，他坐在那儿愣着，忽然间脸色变了，他说了一声：“哎，你听。”这个功夫就听见外面那个甬道上隐隐约约传来几个人的脚步声音，起了呼了起了呼了起了呼了起了呼了。哎呀，在这千百年的古宫之中怎么会有人走呢？有鬼吗？是鬼魂出现了吗？不对呀，阳光都已经从那个山峰的缝里边照进来了。这个时候就听见脚步声越来越近，虽然是相距还没到跟前，但是在这个山洞里头寂静之中，那一步一步听的是清清楚楚的。当时他们两个人汗毛都竖起来了，惊呆了。陈家洛一拉霍青铜的手臂，把霍青铜从睡梦中给惊醒过来了。陈家洛说：“来人了，快点起来。”三个人起来之后直接奔到了大殿。陈家洛先从地下捡起了两柄玉制的宝剑，把这两柄剑拿起来交给霍青铜一把，他手里边拿着一把，压低了声音跟他说：“我告诉你，不管来的是谁，来的是鬼，我们这个玉器可以辟邪；来的是人，我们这个玉器也可以把他杀了。”这个时候就听脚步声音已经到在大殿外头了，他们一点都不敢动啊。这个时候他们就看见火光闪晃，走进了四个人来，当先两个人手里边拿着火把，拿火把的这两个人就是张昭仲和顾金彪。他们两个人打着火把往里一走的功夫，忽然间就听见当啷当啷当啷当啷数声响出，张昭仲等四个人的兵器呀，都有打这个身上脱手飞出，落到地下了，粘在地下了。唐一雷那个独角铜人里边装的是钢铁呀，在手里边一个劲儿的抖动。这个唐一雷使劲拿手抓着，这怎么回事？你要上哪？这个镖囊里边的十二只钢镖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都从这个镖囊里边蹦出来了，都掉地下了。陈家洛一看到这里心中暗乐，心想：嘿，你们可不知道这个地方是慈山。哎呦，此时此刻这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趁着这四个小子目瞪口呆惊慌失措的功夫，陈家洛手中把这玉剑一摆，大喊了一声：“杀！”由打暗处就跳出来了，啪啪两剑已经把张顾两个人手中的火把打掉地下了。这火把掉地下这么一灭，当时殿里边是一片漆黑。张昭仲双掌护身，反身往外就跑。关东三魔一看到这儿，以为这个洞里边也有鬼魂呢，吓得转身就跑。接着就听见砰的一声，又听见有人：“哎呦！”不知道是谁呀，可能一脑袋撞到这个石壁上了，撞了一下头。四个人的脚步声渐渐的远去了。可是四个人的脚步声远去了，霍青铜听到这里惊呼了一句：“糟了，快追他们！”陈家洛也明白了，陈家洛立时醒悟，摸索着往前追。这甬道还没有走完，就听见叽里咕噜叽里咕噜，接着砰的一声大响，这石门给关上了。陈家洛纵身行扑到跟前，迟到了一步，这个石门后头光溜溜的，一点抓手都没有，想打开那就没门了。这叫有门还没门，有门你打不开就等于没门。霍青铜和香香公主两个人先后赶到了，陈家洛回过身来捡了一块木材点着喽， 一看这石门上刀劈斧砍的痕迹累累，都是地下那些个已经死了的人生前曾经拼命挣扎的遗迹呀。霍青桐当时看到这里，完了完了，这回咱们算完了。香香公主拉着霍青桐的手，姐姐怎么完了？你别怕。陈家洛在旁边还强作镇静呢。哎，我们三个人毙命于此啊，这真是奇怪又奇怪了。你说怎么这么巧，这几个小子怎么居然能摸索进来呀？啊，不知道什么缘故，陈家洛到这个时候反而感到了一阵轻松，如释重负。陈家洛这个时候一猫腰，在地下捡起了一个骷髅的头骨，拿着这个头骨他端详了半天。老兄啊，嘿，老兄，你现在又多了三个新朋友啦。香香公主在旁边还笑呢。霍青桐向他们两个人看了一眼，快点，咱们回那个浴室去，咱们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下。三个人转身行回转到了浴室之中，霍青桐跪在地下在那祈祷，然后拿出来那个字纸还有那地图反复的审视，苦苦的思索。陈家洛已经知道此时此刻我们三个人已经是身处绝境，要想能脱身，除非在外边再来了外援把那个门再打开，就是张昭仲等人改变心思进来要捉拿自己。但这个地方这么隐秘，张昭仲他们出去肯定也不敢再回来了，而且刚才我们这一下把这几个小子大概也吓破了胆了，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谁，有可能把我们倒成了妖魔鬼怪了，他们没有胆子再来冒这个险了。香香公主这个时候突然感觉到有点困倦，斜坐在那个白玉椅上，她都唱起歌来了。哎呀，这个姑娘整个一个不知愁，霍青桐根本就没有听他唱什么歌，他两只手捧住了头，皱着眉头在那出神，好像他在想主意，我们三个人难道说就憋死在这里头吗？香香公主唱了一阵子歌，就问霍青桐，姐姐你歇一会儿吧。啊，他站起身来就走到了这个浴床的跟前，这浴床上边还有一具骸骨呢。他对那个骸骨就说了，哎，对不住了啊，请您挪一挪，让点地方出来，让我姐姐在这躺着休息休息。他轻轻地把那个骸骨拢到了一堆儿，往床角那边一推，就在这一推的功夫，咦，他忽然发现在这骸骨的身下有一卷东西，这是什么呀？陈家洛跟霍青桐凑到了跟前一看，一看这是有一本羊皮册子。羊皮册子，古代没有纸的时候，这少数民族就用这个羊皮册子做书，年深日久了已经都变成了黑色的了，这边儿啊都已经霉烂了，在阳光下一照，就跟这个羊皮册子上写满了字迹，都是古回文。羊皮虽然黑，但是这个文字更黑，仍然可以看得清楚。霍青桐拿过来翻了几页看了，一指床上的骸骨就说了，是这个女子临死前 用自己的血写的。他叫马米尔。陈家洛一听，什么？马米尔？香香公主在旁边说了，对呀，就是很美的意思。我们玉瓶上画的那个美女，那就是她了。我们的壁画地毡上也有她的肖像。霍青桐说，大家都说玉瓶上的画像有点像卡斯利，这个马米尔是我们族里伟大的女英雄啊。霍青桐放下这个羊皮卷儿，又去细看地图。陈家洛在旁边就说了，难道这个地图上还能找出出路吗？霍青桐说，似乎什么地方有个秘密的通道，不过我就是想不通。陈家洛听到这里叹了口气，对香香公主就说了，我说啊，你把这个马米尔姑娘的绝命书翻译给我听听好不好啊？我想知道她写了些什么。香香公主听到这里点了点头，拿起这个羊皮册子来，就慢慢的念起来了。城里成千成万的人都死了，神风里暴君的众卫士和伊斯兰的勇士们都死了。我的阿里已到了真主那里，他的马米尔也要去了。我把我们的事写在这里，让真主的儿子们将来知道，不管是胜是败，我们伊斯兰的勇士们战斗到底，永不屈服。陈家洛听到这里，哦，原来这位姑娘不但美丽，而且还勇敢。